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说个故事给你听。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上一期的说个故事给你听的节目中，阿曼达和我们分享了他到洪都拉斯的一些特别的经历，如何的在儿童的事工当中他有一些特别的感受，特别的体会。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请他继续和我们来分享他在洪都拉斯其他方面的经历，其他方面的宣教事工。阿曼达你好。
你好，大家好，牧师好。
除了儿童事工之外呢，你们这次也有到监狱里头去，对吗？
对对对，
做了一些事工，你来和我们谈谈你当时的感受。
嗯，监狱事工呢，我觉得这一次是对我触动最大的一次。那么呢，因为洪都拉斯大家知道是一个犯罪率极高的国家，那么呢，他们的很多的这个青年的男性啊，都在监狱里面。这个监狱之大之多，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我们去的这个监狱呢，是1300多名犯人的。
是是是、
啊、那么呢都是，而且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犯人。那么呢这个宣教机构呢，是除了这个儿童事工以外，监狱事工也是他们一直在坚守的。原因就取决于他们认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他是20多年来一直都是坚持的监狱事工。那么他呢已经带出很多个犯人信主而且成为牧师的。我们这次接触了一个当地的这个儿童事工做得非常好的一个牧师，他是2年前从监狱释放的。当然他在做刑服刑期间呢就认识这个牧师了，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老牧师了。那么呢他成为基督徒，他出来以后呢他就很侧重于这个青少年，尤其是10岁左右的孩子的这个事工。因为他有一句话，他说我是走过来的，我知道10岁左右的孩子在他人生是非常关键的，我知道他们走错的路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呢我一定要尽我的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他的教会呢非常的兴旺，我们看到他好像有几百个孩子，几百个青少年，如果再加上他们的家长的话就真的是很多了。那么这一次呢是因为他的联系，我们呢就到达这个监狱。那么我非常感动，就是这些人哈，他呢实际上是非常缺乏爱的。他很多人呢从进了监狱以后啊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亲人去看过他们，所以他们人生最缺乏的就是爱。那么呢我们到了那里来，牧师呢先用马太福音讲了一篇道，大概半个小时。那么当然这个犯人可能比较深奥，对他们就好像不是很感兴趣。这个时候我们短宣队的这个领队就跟我说，他知道我有一些生病啊这些经历啊，他说你上去讲吧。我说我没有准备。他说圣灵感动你。我说那我最多只能讲5分钟。那么我上去以后呢就包括翻译大概讲了8-9分钟。我就是很简单的跟他们讲围绕这个 hope 这个概念， hope 希望这个概念、
嗯、是
啊。那么我说为什么我们会到这里，当然我们是爱你们的，但是更多的呢是来自上帝的爱。我说你们觉得你们这里是世界上最绝望的地方吗？我说不是，我说我见过呢最绝望的地方呢是肿瘤医院， 因为那里的人呢都是竖着进去躺着出来，90%几的人都是这样的。
是
啊，
是是，
那里是最绝望的地方，这是一个 hope。 第二个 hope 呢，我说我们所有的希望是来自于神的，在神那里我们就有 hope。 那么第三个希望是我们正好是我们是叫 living hopes， 我们不仅是有这个希望，而且是我们是活生生的这个希望。而且我讲到呢，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儿女会爱你吗？那当然会爱的，但是他们会结婚。那么你觉得你的父母会爱你吗？他们当然是爱的，但是他们呢，因为他们年纪大了，也会离开，有一天会离开你。那么我说，你觉得你的配偶很爱你吗？那当然是爱的，但是你们也有可能分开，这个婚姻是吧？那只有一份爱，它是永恒不变的，它就是来自上帝的爱。那么呢，我就很简短的分享，我相信是上帝的话语 touch 到了，触动了他们的心思。那么那一天呢，有40个左右的犯人信主，那么我觉得那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天。那么呢，我当时呢看见他们有些人很犹豫，眼神比较犹豫，当牧师呼召的时候，那我就向他们伸出手来，就他们呢大部分人就是很愿意的，就我牵着他们上了这个台决志。
哎，我听小琪在分享的时候就谈到说，当时你就把很多人一个个牵上讲台。
是的。
那么你是怎么能够确定这些人的心中已经预备好了啊，有那颗愿意归向神的心，愿意接受主的心呢？
啊，这个我觉得我从他的眼神能够看出来。他呢，如果说有一些的这种很渴望上去，但是呢又很有一点畏惧羞怯，我就在想，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呢很盼望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又很胆怯，又不是很 sure， 就 make sure 这种状况，其实从他的眼神里你是能够看出来的，而且从他的形体动作呢，你也是能够看出来的。如果他不愿意信的话呢，他看见你来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点的退缩。那么呢，如果说他愿意信的话，哈，他就会身体上他会有一点倾斜，有点向你的方向倾斜。那么呢，当你伸出手来的时候，他就很快。当然我伸手的动作不是说有一种逼迫感，伸到他的面前去，就是伸得很直那个手哈。那么呢，我就稍微的弯曲一下我的胳膊，稍微示意一下，那这个时候他愿意把手伸出来，那就证明他内心，我觉得他是愿意相信的。当然呢，也有人跟我说你们那一下他上了台了，但是你们走了以后呢，谁能够保证他就是真正的相信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我说是的，的确是没有人能够保证，但是神能够保守，至少呢在那一刻他是真心愿意相信的，真心信的，他是发自内心的，他在台上哭泣，他跪下，这些都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实际上是，我觉得当时呢不是我自己能做什么，而是圣灵感动我，告诉我这个人他将来会是你的孩子。
哎呀，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因为那些人他们都是在一般人看来是十恶不赦的人，对吧？可能是啊杀人犯啊，可能是强奸犯啊，可能是一些的帮派啊，这些的黑帮啊，这些啊，所以他们的背景是很复杂的，但是你很有勇气的去接近他们，把他们一个个的带到神面前。
其实感谢主，我觉得这股力量不是出自于我，而是出自于神。因为呢，我在我晚上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发，因为我们的这个相片，我们不可以带手机进去的。那么我们只有专业的有2个人，摄影人员才可以带的。那么他们在这个群里面分发这些犯人相片的时候，其实我晚上看见这些犯人的眼神，我心里很害怕。我就不知道我白天怎么会那么愿意去接近他们的，我觉得真的是圣灵在感动。而且我最不可思议的是哈，我居然会去拥抱他们，当然那种拥抱是肩膀碰肩膀的那种，
是是是，
当时就是我觉得是圣灵很感动我，因为我在想他们一生当中可能唯一的一次机会接受一个中国人的拥抱。
是是是，
我觉得我好像不能够白白的丧失上帝给我的这样的机会。你知道 当我们拥抱的时候，我们彼此都在哭泣。
是，
我们这个上台的这三十几个人，我感觉哈，四十个人左右，我觉得我好像每个人都有拥抱。我和牧师，还有我们领队，我们这几个人，我觉得他们能够很真切的感知到，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去爱他们。这份爱就是由上帝而来的这种爱，这种爱是胜过了面包，胜过了可乐，胜过了我们给他的这些日用品的。
是的，所以之后呢，在这个监狱里头负责的牧者啊，牧师，他们都会继续做跟进的工作嘛，对吧？
对，应该是的，
会继续的啊，去栽培他们哈。
是的，
其实，在里头信主，我相信他们也要面对很大的压力，对吗？
是的，
面对其他的这些受刑人对他们的嘲笑啊，对他们的压力，应该会吧。
这一点哈，我就觉得非常欣慰，因为我们在他们这个监狱入门的墙上看到他们用西班牙语写的希伯来书13:3以及罗马书10:9，就是说这个监狱哈，他的这个所谓的领导层管理层吧，他是很接受圣经的。当然他的目的有可能是想通过这个圣经去改变犯人的这些，从道德的层面去改变他们的一些思想和行为。但是我觉得呢，我就看到了曙光。我认为呢，他们是有前途的，因为他们的这个管理者呢，愿意接受圣经。
是的，是的，也愿意让这些基督徒啊，牧师们能够进到监狱里头来做这些宣教、传福音的事工哈。
对对对，
啊，真是非常难得宝贵的机会啊！感谢神，这次借着你们在里头做了很美好的工作。
是的。
那么我相信这几十个人信了主，他们生命的更新改变，改天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也会对许多人带来巨大的影响。
是的，他们信了主以后呢，在监狱里面哈，是一个比较受人尊重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这件事呢，让我感到有一点困惑，因为呢，按我所知道的，在很多国家的监狱当中哈，如果你信了耶稣，你接受了基督信仰，恐怕其他的受刑人、其他的囚犯就会对你可能是藐视你啊、轻视你啊，甚至会迫害你啊，因为他们自己不相信，那么他们就会抵挡你的信仰，抵挡你这个人哈。那在洪都拉斯，为什么这些囚犯、受刑人反而会对基督徒的这些的囚犯这么尊重呢？
是的，牧师，我跟您有同样的疑问，但是呢，后来通过了解，我知道了，这要感谢我们前面的铺路人，像这个做了20几年事工的这个牧师啊，他一开始呢，的确是遇到你这样的状况，但是呢，圣经里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让人忘记恐惧。那么呢，一开始信主的基督徒的确是受到其他的人的一些逼迫啊，甚至我们知道监狱里有很多的暴力的事件，拳脚相加的这种。但是呢，他们呢，你知道基督徒一个区别于世人最显著的就是爱，彼此相爱。那我想呢，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感动了周围的人啊，因为这些人呢，所最最缺乏的就是爱。那么他们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他们用更多的爱去爱同时服刑的那些人。所以呢，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慢慢的呢，这个监狱呢，它的这个倾向性呢，就改变了。
是那个属灵的氛围哈，
就有了
啊，就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在监狱中的基督徒在里头真是为主做的美好的见证哈，产生了那种属灵的巨大的影响力，
对
对，其他的囚犯而言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我所以真的是爱的力量啊，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是能够深深的感动人的，是弥漫在空气当中的，这种来自于上帝的这种爱，真的是非常非常力量强大的，强过于这个拳脚，强过于枪炮，强过于一切逼迫的力量。
是的，所以在这个监狱里头，牧师们有固定的时间跟他们一起聚会，带领他们查经祷告等等，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时间还是不像普通的教会那样频繁了，会有固定的时间过去的。所以说呢，这也是牧师为什么要培养监狱里的童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他培养以后呢，他这个信仰的这个传承啊就可以在他们内部发生。而且我们知道，当我们接受一样东西的时候，如果对方跟你有相同的经历，你是更容易能够接受他的观点的。
是的是的。那牧师是如何来培养监狱里头的内部的同工呢？
他开始呢还是定期的去，定期的去。那么呢他的这个，我们知道洪都拉斯监狱也比较多啊，那么呢他培养出他们开始这几个人了以后呢，他也不可能说是像教会一样的经常去，每次去，那么就需要呢他培养出来的这些人经常去啊，这样这哪怕是他结束服刑了以后，他也可以回去再去服侍别人。
是的是的，
就像这个火种一样的，一个传十个，十个传一百个，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哎呀，这个监狱的事工啊，看到这几十个人同时走向前接受主，哎呀，心中万分激动，是吗？当时你们。
是的，我们当时还看到一些就是女犯人，女犯人呢他们很多其实都是所谓的叫谋杀亲夫吧，因为当时的一些家庭暴力啊这些方面的进去的。其实他们看见我们呢，他们是当时他们没有开放这个女监狱给我们，那么我们看到他们通过一个大概一尺长一尺宽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窗口向我们张望啊，向我们呼喊啊，满脸堆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里面真的是很感触的。我们在想啊，而且呢我们看到当地的一些犯人真的都是俊男美女，而且也是很聪明的，我们就在想如果他们小的时候能够接触到福音，或许他们的人生完全就改变了。这也是我在上一期所谈的为什么要如此重视儿童事工的原因。
那为什么他们不允许你们向女囚犯来做见证传福音呢？
我想是因为时间的缘故，因为呢女囚犯毕竟是一个很小的数，相比于男犯人来说数目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可能是因为时间有限吧。
那挺可惜的哈。
对对对，
挺可惜的。
希望以后其他的宣教队友有机会接触他们。
是的是的。那除了到监狱向囚犯传福音做见证之外呢，那么你们这次的洪都拉斯之旅啊，也有到印第安人的当中做一些事工，对吗？
是的，印第安部落，也就其实我们称为印第安部落，实际上是当地的一些原住民土著部落。
是的，
是当时这个西班牙殖民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这个逃避西班牙军队就进入了深山。从我们的基地呢实际上已经是在山里面了，但是从我们的基地到他们那里，我们坐那个大巴坐了7个小时，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没有 WiFi, 没有移动，没有厕所，几乎所有现代化的东西都跟他们是绝缘的。
你所谓的没有厕所，他们没有自己的厕所吗？
没有。
这样的话他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大家想想动物世界就知道他们怎么解决。
哦，这样吗？
对啊，很落后的一个国家，他们甚至那个女孩子都没有见过，就是每个月的这个历史来的时候的这些用品他们没有见过。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用一些树叶呀，或者草皮啊这些东西。
哎呦，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动物世界是怎么解决的，他们就是怎么解决的，非常落后。
哎
啊！但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很震撼，因为牧师看过《阿凡达》这个电影吧？
啊，是是是。
他们的脸庞，实际上我听说当时的导演他设计《阿凡达》的形象的时候，就是根据印第安人的这个脸庞来设计的。他们每一个人都长得，就是一看就好像就是同一个父亲或者母亲，面部轮廓呀非常的漂亮，就像那个《阿凡达》那里面的那个外星人的那个轮廓。当然他没有他。个子长得比较矮小，没有那么高大，但是他整个的脸部啊，这个轮廓就跟阿凡达一样的。我当时脑子一恍惚，哎呀，怎么进入阿凡达的世界了？而且他那里的真的是好山好水好风景，很漂亮。
哦，我喜欢好山，我喜欢好水。哎呀， 好山好水好风光，真的啊，神的创造真好。所以他们住在那个地方是很美很优美的一个环境，是吗？
是的，所以他们一看见我们的那个啊 Yellow Bus， 因为我们 Living Hope 呢是有两辆这个长长的黄色的 Bus， 所以我们是定期去的。他们一看见这个黄色的 Bus 以后呢，就全村的男女老幼啊就跑到那个村口的一棵大树下面来迎接我们。那个大树啊也很像阿凡达电影里面的那一棵没有根的树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啊！但是他们非常的贫穷，而且他们男人很多家庭也是男人都到外面去打工啊或者什么，但是他们去打工他们也从来很少说寄钱回家呀什么，所以那个村落里啊主要都还是妇女和孩子还有一些老人。
那他们怎么生存下去呢？靠什么生存下去？
他其实他们的这个物质欲望啊非常的低，只要能够生活下去就行了。他们村子里什么也不种，就是除了一些芒果呀一些水果啊那些，但是他们也没有说是一个概念说是把它卖出去或者什么赚钱的哈。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贫穷，孩子夭折率也是很高的。然后后来在我们的前辈吧有一些宣教机构过去呢，现在呢就叫他们有一些编织品一些编织的手艺这样的，他们就是向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宣教机构就一次性的把他们的这些手工艺品买走，买走了以后呢再在各个教会这个相当于义卖的这种形式。那这是我知道他们好像唯一的一个经济来源了，他们真的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而且政府也从来不管他们的。
哎，这个宣教机构有没有一些专家能够去到他们当中教导他们怎样开垦土地啊，发展农业方面呢？
啊，对，牧师想法很好。所以我们这个宣教短宣队后面的一个短宣队哈，就是全部由美国的一些建筑工人或者是建筑设计师组成的。他们在我们之后大概十天左右就会，我听这个领队说哈，就会再次到达这个部落，然后呢帮他们呢首先就是建厕所，就化粪池，让他们就是这样的话，他们的卫生条件才能得到基本的改善。而且呢，听说去年呢，还有一对这个加拿大的短宣机构到那里去呢，就教他们怎么样去一些音乐的方面的侍奉，就是怎么样一些很基础的，比如说怎么弹 guitar 呀，而且奉献给他们好几部的 guitar， 然后一些乐谱啊这些东西，都陆陆续续的有短宣队在做。
哦，所以还挺多人关心他们的哈，
有很多
呀，所以其实他们在一些物质上的需要，也许这些宣教机构也是能够有一些的参与和帮助的。比方说你刚才提到女孩来月事的时候他们没有卫生棉等等这些事情啊，这些东西倒是还能够对他们带来一些实际的帮助，对吗？
对，实际上他们哈在这个穿衣这方面哈，其实跟我们穿的差不多的，因为他们总是有人去捐这个衣服给他们，你乍眼一看去你不会相信他们那么贫穷的，因为他们穿的都挺漂亮的，当然是穿的比较脏了，就是说那个没有办法洗衣服嘛啊，但是他穿的那个衣服的质量都不错的，而且也有那么七八层八九层新的，都穿的挺好的，但是他们就是现在的一个食物缺乏的问题还是很严重。
食物缺乏，哎，我听小琪说他们好像还有养一些什么牲畜啊等等的，是吗？
对，有
牛啊羊啊这些啊马啊等等的，
对，还种一些玉米。
哦，对对对对，如果能够在这个畜牧业啊农业方面教教他们哈，我想对他们整个民族的生活的改善是会有很大帮助的，不是吗？
对的，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是我的观察是他们不是很愿意，他们很安心于就是说只是能够活下去不饿死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们对做事情的这个积极性不是很高。
那也是需要有人教导他们
对
吗？灌输他们一些比较正面的 这些的对生活的态度。
对，他们现在一个就是孩子夭折率很高的一个原因就是卫生方面出的状况，很多就是很小的孩子就死掉了，这卫生方面非常糟糕他们的。
是的，
你就难以想象的，我们还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就直接睡在地上，周围的蚊虫啊什么很多很多，当时也真的是靠着神的这个保守，我们这个短宣队都没有什么问题，大家也没有生病啊，而正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孩子们呢有很大的改变。嗯，
是的是的。所以对于这些印第安人的事工啊，这个 Living Hope 啊，或者一些宣教机构，他们可能可以有一些彼此合作的这种的计划吧，哈，能够全面的来帮助这个民族，能够比较全面的来针对这个部落的需要啊，能够来开展各方面的事工啊。
是，我觉得这方面就真的是需要这个上帝给智慧给这些宣教机构的领导人嘛，他们彼此之间能够配搭合作。因为我们看到当地的有一些人，他的那个家里的衣服床上的衣服是堆成山了，其实他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很再缺乏这个衣服了，但是他们就像您说的，他们缺乏一个长期谋生的一个手段。
是的，
就
是
我们中国人说有一句话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对
啊，
对，
第一个鱼呢是这个直接的这个吃的鱼，第二个是三点水的鱼，就是他们缺乏的是一种生存的技能
呀。是的，求神继续的帮助啊，借着许多宣教的机构宣教的团体能够对这个印第安的部落民族啊带来很实际的也是很深远的很全面的帮助啊。
嗯，
哎呀，感谢你们对他们的关心啊，对他们的支持，对他们的帮助。
感谢主啊，一切来源于上帝的爱。
呀，是的。好，在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也想关心他们哈，啊，对这些儿童事工啊等等，对这些印第安的部落民族，也许每个月出一点钱，奉献一些钱啊，30块钱就能够支持一个孩子的生活的需要，对吗？
是的，是的。
呀，好，希望神激励。
而且我还想讲一个发生在这个洪都拉斯这个国家的一个奇迹，就是他这么穷的一个国家，可是他的足球是排列世界前十的。
是的，是的，
很棒的。我们这个宣教机构呢，也有给他们援建这个足球队，以及帮他们建足球场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在当地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是的，太好了，太好了。呀，所以福音事工啊，要跟着他们的整个大环境的需要啊，密切的结合，
处境化。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说个故事给你听。谢谢阿曼达。
谢谢，谢谢各位。
明天我们再相会。
何等恩典，耶稣是我救赎主，天堂没有更美好的赏赐，他是我的公义、喜乐和自由，坚定的爱，无限量的平安。笃信不疑，为耶稣是我盼望，我生命与他紧紧结连。哦，奇妙，这生生这一切都属我，但非我，乃心中基督。黑夜深吹，但我从未被撇弃，在我身边救助与我同行，即使软弱劳苦中我仍喜乐，在这法中他能力更彰显。为此艰辛我目者眷顾保守，就不忧他美不因你，哦，黑夜被征服。
追踪你让大象单飞，我耐心中激动。深知的不赦免，心中全心，我追在你欢庆。耶稣为我的救赎流血受苦，他的复活完全废除死亡，对其结束。